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，以赛亚书第21节，以赛亚书42-43。版权符号约翰·奥斯瓦尔特和特德·希尔德布兰特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21节，以赛亚书第42章和第43章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您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感谢您愿意与我们沟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通过你所启示的话语做到了这一点，并且当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心中时，你打算再次这样做。今晚帮助我们，我们会感谢你。以你的名义，阿门。好吧，当我们上周停下来时，我们或多或少处于第41章的中间。我们注意到他是如何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开始的，宣布巴比伦的征服者居鲁士的到来以及列国的到来，害怕这个事实并急于建造偶像。然而在第八节，主说，我的仆人以色列啊，你有我所拣选的雅各，我的朋友亚伯兰的后裔，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，从地极所召来的。角落里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选择了你，不会抛弃你。我在这里问的问题是，被掳不是意味着神已经抛弃了他们吗？我听到有人低声说，不。为什么不？为什么不？为什么不？好吧，他想把他们带回来。我们在整本书中都讨论过，审判从来都不是上帝的最终决定。审判从来都不是神预定的最后一句话。因此，无论他们怎么想，流放的目的并不是要毁灭他们。相反，流亡者的意图是，如果你一直回到第四章，他将用燃烧之风、火焰之风来精炼他们。所以，流放者不是要毁灭他们，流放者是要炼化他们。你可能还记得，当以赛亚躺在圣殿的地板上说，我完蛋了，我被溶解了时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是的，天使来了，不是带着玫瑰来把圣水洒在他的嘴唇上。他带着祭坛上燃烧的煤炭而来，我非常有信心，以赛亚没有说，哦，再做一次，感觉真好。我想他哭了。我想他说的是，他会燃烧。但神不是要毁灭他，而是要熬炼他。现在再看看神在第八节中对他们说了什么。他们是谁？我的仆人，我的选民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的朋友。他在第九节中再次重复了这一点。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是我的仆人。我选择了你，并没有抛弃你。现在，有人记得我给这部分第40章到第55章贴上什么标签吗？恩典、救赎的动机和手段。现在，仆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在第39章末尾提出的问题是，什么可以激励我们使信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仅仅是危机中的一次性交易？我向你建议，答案就是恩典。神向这些人展现的恩典。他们认为自己被抛弃了，而上帝说，不，你是被选中的。他们认为上帝打算毁灭他们，上帝说，不，不，你是我的仆人。我非但没有抛弃你，反而选择你作为我的特别仆人。那么第十节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怕什么？我和你在一起。然后在第13节，不要惧怕什么？我会帮你。我们上周讨论过这个。上帝没有说的奇迹，只要坐下来闭嘴，我会为你做的。他也没有说，好吧，我会坐在这里批评你这样做。不，他说，我会帮你的。我希望你参与其中，但最终我会完成它。现在在第14节中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以色列的圣者。他在第16节和第20节中再次出现。因此，以色列圣者这个短语在这里出现了三次。在我们最终询问您之前，我想提醒您注意这一点。您认为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要重复这句话？为什么要在这一背景下强调圣者以及以色列的圣者？好吧，请原谅，在第17节到第11节到第16节中，神针对列国说了两件事。那么第一、第11、12和13节中的列国又如何呢？他说什么？你不会找到他们的。那些想要摧毁你的人将会消失。你找不到他们。那么在第15节和第16节中，列国又如何呢？神要使用以色列来审判列国。这是你在先知书中一次又一次发现的主题。第一，列国将管教你们，但列国本身将受到审判。最终，神将使用以色列来审判列国。神将使用你来审判列国。 所以当你阅读预言文献时，只要意识到这种流动即可。上帝会利用敌国来管教你，但他们不会逍遥法外。他们受制于你所受同样的道德律。最终当他救赎你时，他将使用你来审判列国。现在第四个主题并未完全出现在这段经文中，但你将向列国见证。你将成为上帝和上帝品格的证据。我想说你将为各国做见证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与你将见证的有点不同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见证观念，你走上前抓住某人的领带并说，你认识耶稣吗？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完全是以赛亚的想法。好吧，第17章到第20章是一首诗，一首释放的诗。你看到那里的气氛如何？读了这首诗你有什么感受？有哪些想法和感受？神会满足他们的需要。他将以什么方式，在什么程度上满足他们的需要？就个人而言，是的，是的。丰富吧。大量的，是的。超级丰富。高处的河流，山谷中的喷泉，使荒野成为水池，旱地成为泉水，荒野中长出雪松、金合欢、桃金娘和橄榄树，沙漠中长出柏树。上帝赐予的祝福太多了。其中之一就是水和肥力。当然，这些在古代近东世界是无价的商品。所以，他们说，我是一根死棍。我被切断了，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，我是一根死棍。而上帝说，不，你不是。不要把我排除在等式之外。好吧，21到29，我们来到第一个所谓针对偶像的案件。在第41章和第46章之间，上帝大约有五次提出针对偶像的指控。我们将在第43章中看到第二个，我们将在今晚结束，或者接近结束，但它就在这里。所以，记住当时的情况。神已经被打败了。他被我们的罪打败了。本章说，不，不。你的罪是他所选择的。你们是他的仆人。你们是他的朋友。不，不。你的罪并没有打败他。好吧，如果我们的罪没有打败他，那么巴比伦的偶像就打败了他，我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。上帝将众神召集到法庭上，他说，我们要在这里找出谁是上帝。所以，第21节，阐明你的神，你就会知道谁是神。提出你的案子，带上你的证据，让他们给我们带来。现在，这就是他们应该做的。告诉我们以前的事，或向我们宣告将来的事。行善或行恶。做一些让我们感到沮丧和恐惧的事情。看啊，选择你的那一位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也是可憎的。我从北方激起了一只，他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来了，他会呼唤我的名字。他践踏尺子，就像践踏灰浆，就像陶匠践踏粘土一样。谁从一开始就宣布了这一点，以便我们可以知道，并事先让我们可以说他是对的。没有人宣扬他，没有人宣扬他，没有人听到你的话。我是第一个对西安说的，看啊，他们在这里，我向耶路撒冷报告好消息。但当我观察时，他们之中没有人，没有辅导员，当我提问时，没有人给出答案。看啊，他们都是妄想，他们的作品什么也不是，他们的金像都是空风。那么，神到底要众神做什么呢？他希望他们能够预测未来。告诉我们过去的某个时候，以前，当你做出一个具体的预测，而这个预测实际上在未来实现了。现在这里可能还发生了其他事情。我认为有。我想可能还有对于世界从何而来的解释，以及对生命最终目标是什么的解释。现在这非常复杂。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的那样，诸神只是宇宙力量的拟人化。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月亮、星星、激情、愤怒、力量，所有这些东西。那么，太阳能告诉我们它从哪里来吗？当然不是。月亮能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吗？不。因为它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这个宇宙的一部分。同样，它们无法想象尚未发生的事情。异教徒的世界观认为一切都是永远不变的。我们无处而来，也无处可去。宇宙的起源没有目的，它的持续运转也没有目的。那是异教，而且非常非常现代。这基本上就是街上人的行事方式。生命无处而来，也无处可去，所以请以最大的舒适、快乐和安全来享受这次旅行。仅此而已。那么，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， 谁能预测将会发生什么呢？只是这个圈子之外的存在，里面的任何人都无法告诉你他从哪里来，为什么存在，或者他要去哪里。只有具有外部视角的人才能说，哦，尤其是当外部的人是创造者时。所以他说，就一次，给我们证据，证明你们的上帝明确地告诉了未来，而它就发生了。现在，一位评论员，一位非常著名的德国评论员，说，你知道，这真的太糟糕了。以赛亚非常清楚，或者第二个以赛亚非常清楚，众神一直在预测未来，但他却做出了这种令人震惊的夸大。是的，诸神预测了未来，就像让迪克森预测了未来一样，还记得他吗？他们总是带着足够的捏造因素来预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们都是对的。但神特别预言了贝鲁，还记得第39章吗？死者的流放。他说，好吧，巴比伦。流亡到亚述。说不。流亡何处？巴比伦。公元前701年左右，他特别预言会被流放到巴比伦。巴比伦当时只是伟大的亚述帝国的一座叛乱城市。亚述帝国还有70年的统治时间，但上帝说要流亡到巴比伦。当然，现在人们拒绝了，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我们不能流亡，因为这意味着承诺的终结，所以它不会发生。第二，我们不会流亡到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不是世界强国，所以这不会发生。他做了。他也预言了流放归来，他们的反应也一样。他们的表现非常一致。没有人从流放中回来。这就是重点。流放是将这种文化吸收到帝国更大的文化中。流亡的目的是消灭你们这个拥有独特语言和独特宗教的独特民族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流亡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，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流亡中回来。第三，你的拯救者是一个名叫塞勒斯的波斯人。Who? 居鲁士大帝。居鲁士大帝是波斯人。什么？在哪里？神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要相信第二以赛亚是很重要的。你看，那些相信以赛亚书的人有两个理由相信他。第一，某人不可能给150年后的人写信。第二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具体的预测。这意味着当时写这篇文章的人在撒谎。他知道上帝过去没有预测到这一点，他把整个案件都寄托在上帝预测未来的能力上。他不会说谎。这个论点在某个地方有问题。现在，如果我靠着上帝的恩典进入天堂并见到第二个以赛亚，我就不会交出我的票。但我认为这本书的论证要求这本书是提前很久很久写的。好吧，这就是争论。这就是要坚持的东西。上帝表明你不仅仅是宇宙力量的化身。你要做的就是证明你在过去的某个时候特别预测了未来，并且它发生了。事实上，你不能。但我，耶和华，已经做到了。就是这样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有问题或意见吗？
是的。
是的，先生，请。两件事情。4120中的引用是对塞勒斯的另一个传递引用吗？
确切的。
确切的。
是的。
是的。随着我们的进展，预测变得越来越具体。当我们到达第44章时，他提到了他的名字，并谈论了他的征服，所以故事继续。另一件事，我们这里有几个人错过了。这是针对偶像的第一起案件。你说41章和49章之间有五次。46。谢谢。
好的。
第41章，对不起，42，让我们翻过这一页。
是的。
好的。看啊，我所扶持的仆人。我灵魂所喜悦的，我所拣选的人。
好的。
到目前为止，谁是仆人？
以色列。
以色列民族。重点是他们将获得的好处。神会与他们同在。他会帮助他们。他将用他们来审判列国。他要把他们送过来。所以成为上帝仆人的好处。现在看看这个仆人。我有能力把我的灵魂放在他身上。他就会生出，这是我们过去谈论过的这个词。他将带来米什帕特。正如我之前已经说过六次，并且在六月之前还会说十几次一样，正义这个词的翻译还不错。只是规模还不够大。因为在英语中，正义仅仅意味着法律公平。米什帕特不仅仅意味着法律平等。 它意味着上帝对生命的神圣秩序。这是否涉及法律公平？绝对的。是否涉及报应？绝对的。它涉及平衡账簿吗？绝对的。但这比所有这些还要多。所以这个仆人要恢复上帝在世界上的秩序。他不会大声哭泣，不会提高声音，也不会在街上停倒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。微弱燃烧的灯火他不会熄灭。他将忠实地生出米士帕特。在建立米士帕特之前，他不会感到疲倦或灰心。我认为他是想表达一个观点。在地球和地球的尽头，海岸地区。什么？他们在做什么？等待。等待是什么意思？相信。他们还在等什么？他的指示。他的托拉。他的圣约法则。现在问题是，这个仆人是谁？根据前四节经文，这位仆人得到什么好处？这是正确的。没有任何。没有任何。关于这个仆人有什么说法？使命。这个仆人有一个使命，使命就是在地球上恢复上帝的米士帕特。那是以色列民族吗？好答案。不。那么主对这个仆人是怎么说的呢？第六节。神对这个仆人说什么？我凭着公义呼召了你。我拉着你的手干什么？是人民的圣约，是万国的光。以色列不是人民的盟约。事实上，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这句话。旧约已被打破，他呼求满足。天哪，你必须杀了他们。他们用血发誓将遵守这个盟约，但他们却违背了他。所以上帝，如果你是正义的，你就必须杀了他们。一份写在我们心上而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新约要求我们批准。这位仆人的使命是什么？与人民立约。不知何故，这个仆人将不得不满足旧约并批准新约。现在我可以想象以赛亚挠着头说，天啊，这怎么会发生呢？上帝说继续写作。就我而言，第七节终于确定了这一点。我请你看第61章。把手指放在 42.7 章上，然后回头看第61章。主神的灵在我身上。请注意，我已将我的灵魂置于他身上。42.1 就是这么说的。因为主恩高，我去给穷人带来好消息。他派我去包扎伤心的人，向俘虏宣告自由。为了打开眼睛，我从一节到另一节来回跳动，并向那些被束缚的人打开监狱的大门。第七节，开启瞎眼的眼睛，将那些坐在黑暗中的囚犯从地牢里带出来。这不是以色列。这个以色列并没有拯救以色列。这是另一个仆人。现在我让学生做的练习之一是，我猜坎迪斯今晚不在这里。坎迪斯正在神学院旁听我的以赛亚书课。但我让学生做的练习之一是复习第41章到第48章中所有提到仆人的内容。他们发现，除了这一篇之外，所有这些参考文献都显然是针对国家的。他们谈论的是成为上帝仆人的好处。他会救你，他会照顾你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会保护你，等等等等。除了这一位之外，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没有提及任何利益，但说出了有关使命的一切。现在我相信现在的情况，然后他们有另一个练习。在49到55年间，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并且发现了一些东西。除一篇提到有使命的仆人外，所有参考文献都谈到了国家及其利益。有一个触发器。第41至48节中，所有提及的都是国家及其作为仆人所获得的好处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这个。第49至55节，所有提及的都是对人民和世界负有使命的仆人，除了一个国家，并谈论利益。随着我们的进展，我会更多的谈论这一点。好的，请看第10、11、12和13节。你会怎么称呼它？那是什么样的文学？这是一首歌。是的，一首什么歌？赞美，对，对。现在，什么？这是垒球。我想，在当前的上下文中，什么可以解释那首赞美诗？确切的。到底是什么？完全正确。这首赞美之歌是一首因神拯救仆人的启示而发出的喜乐之歌。向主唱一首新歌，从地极赞美他。你们这些下到大海和海里的一切的人，沿海地区及其居民，沙漠及其城市都高声歌唱，基达居住的村庄，希拉的居民都在欢呼。 愿他们从山顶欢呼，愿他们将荣耀归给耶和华，在海岛传扬他的赞美。现在从地理上来看，这种赞美能延伸多远？世界各地。第42章第1章至第9章所揭示的一些事情是值得普遍赞扬的。现在我们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在这里举这个例子？我认为这只是为了向我们介绍讨论，我们将在这里讨论两个仆人。现在请记住这一点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8章中回过头来讨论仆人以色列。但请记住，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谈论的唯一仆人。我认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已经做了这个介绍，以便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好的。好吧，我们必须继续前进。第42章第14至17节。上帝对贝鲁感到高兴吗？不，不，请看第14节。上帝对被放逐并不高兴。我保持不动，克制自己，但我不能再这么做了。我必须像临产的妇女一样接生我的这些孩子。他们是谁？第16节。盲目。是的。是的。又瞎又聋。丢失的。是的。是的。在这里你是聋子，看起来你是瞎子。除了我的仆人之外，还有谁是瞎子呢？还是我派来的使者是聋子？你必须对自己的案子非常有信心，才能把一切都托付给瞎子仆人和聋子使者。他看到了很多东西，却没有观察到。他的耳朵是睁着的，他听不见。公义而高兴地尊崇他的托拉，并使其荣耀。但这是一个被掠夺和掠夺的民族，他们全部被困在洞里，藏在监狱里。他们成为无人可拯救的掠夺物，无人可修复的破坏物。因此，仆人再次将上帝的不幸带给世界，将上帝的光明带给万国。还有这个仆人，即使灯亮了，也找不到出去的路。第24节和第25节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。以色列是怎样被掳的？他们为何流亡？是谁把他们流放的？他们做到了，是的。但看看24和25。他说什么？主将他们放逐。你知道，以赛亚，你可以胡言乱语地谈论拯救，但是看，巴比伦强大到足以把我们从我们的土地上拖出来，摧毁我们的城市，把我们锁在锁链里。对此，主会怎样做呢？以赛亚说，你不明白，是吗？巴比伦并没有把你流放。我把你流放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他可以把他们救出来。确切的。如果巴比伦违背他的意愿夺取了他们，那么这确实是一场较量。我希望也许耶和华比巴比伦更强大一些。但这不是竞赛。我把你流放了，只要我准备好了，我就会把你救出来。巴比伦对此无能为力。还记得第40章全是肉体吗？草。所以在第43章第1节第3个来了，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。为什么？我已经救赎了你。是的。我和你在一起。我会帮你。哦，但是上帝，尽管你和我在一起并帮助我，我真的把事情搞砸了。尽管有你在场，尽管有你的帮助，我还是偏离了道路，掉进了沟里。神说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救赎了你。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，以色列的圣者被称为你的救赎主。绝对超然的一位，其力量是其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。那一位将自己献给你的人，能够并且愿意成为你的救赎主。那是好消息。我是耶和华，第3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以色列的圣者，你们的救主。现在可能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您在背景中提到 3B 是对塞勒斯的引用。我用埃及作为你的赎金，用古时和示巴来交换你。亚述和巴比伦都曾经征服过埃及一段时间，但没能坚持下来。波斯是第一个占领埃及并在波斯帝国历史上继续控制埃及的帝国。所以这可能是指上帝说，是的，我让塞勒斯这样做，以换取让你自由。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所以他在第5节、第6节和第7节中谈到，他将从世界各地召回他们。我不得不觉得这些承诺在539没有完全兑现是有联系的。我不认为犹太人是从地球各个角落回来的。我确实认为他们在我们的一生中已经实现了。正如我之前对你们说过的，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以色列现在的状态是神想要的。 他们 90% 是无神论者，所以我们仍在等待这些承诺的最终实现，但我一刻也不相信以色列的复兴，从1880年代左右开始，一直持续到现在，是一个偶然的历史。我认为这应验了圣经的预言。
是的。
五、六和七主要是关于以色列的。稍后他将谈论我们其他人。
哦，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所有人的。
是的，就神的品格以及他想在我们的生活中为我们做的事情而言。
是的，我认为这些应许是给我们所有人的。
但是第五、六和七关于带回俘虏的具体细节，我认为这特别适合以色列。
好的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例子，也是圣经中最辉煌的段落之一 43.8-13。
把那些瞎了却有眼睛、聋了却有耳的人带出来，传唤我的证人。
你想说，天哪，这有点冒险。
各国人民齐聚一堂。他们当中谁能宣告这一点，就在这里，并向我们展示以前的事情。让他们带来他们的见证人，让众神带来他们的见证人，来证明他们是对的。让他们听到并说，这是真的，确实如此，它发生了。
给我找个证人。
主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人，也是我所拣选的仆人。
神为何选择他们？
第十节中间，使你可以知道，相信，明白什么。
你还记得上周我们谈过这个吗？
我是。
宇宙中没有其他存在可以这么说。
我们每个人都依赖于我们之外的某些东西。
我们每个人今天的存在都依赖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。
我们完全依赖空气、食物和水。
上周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，我对旧身体的正常功能有了新的认识。
多么美妙。
我们甚至不会考虑它，直到出现问题，然后我们才会进行很多思考。
但它就在那里。
我是。
我的存在不依赖任何其他东西。
绝对独立。
这就是我选择你的原因，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我是谁，并且知道我是谁就可以在我的生活中找到生命。在我之前没有造出任何神，在我之后也不会再有神。
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，再无拯救者。
现在我想在下周谈谈这个问题。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说法，不是吗？
我的意思是，现在真的有很多方法可以通往天堂，不是吗？
你们基督徒，你们认为你们是唯一的人吗？
考虑一下。
我宣告，拯救，宣告。
我告诉过你我要做什么，现在我正在做。
当你们中间没有一神，你们为我做见证时，耶和华说，我就是神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他。
没有人能脱离我的手。
我工作了，谁能扭转他呢？
你知道耶稣在升天那天引用了以赛亚的话吗？
你们是我的见证人。
现在你又明白他在说什么了。
他不是在说，现在你们就是我要出去在街上抓人的人了。
他的意思是，我希望你的生活是这样的，无论何时，当世界对我说，你不是上帝时，我可以呼吁，这就是证据。
你没有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我的证据。
我今天读到一些关于40年前巴布亚新几内亚最令人恐惧的部落得到了一本圣经的消息。他们现在是整个岛上的基督教领袖。
你就是我的证据。
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当你周围的人都在撒谎时，你就是我的见证人。
不一定你必须站起来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说的是实话。
但这将是你与众不同的明确证据。
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。
你可能是瞎子，你可能是聋子，你可能是愚蠢的，但你知道我在你的生活中做了什么。
我所要求的只是当你有机会时证明这一点。
现在我简单介绍一下圣经翻译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43:13，英王钦定版在这节经文的最后说，我会工作，谁会让他工作？
我听过一篇讲道，主题是你会让主工作吗？
只有一个问题。1613年这个词的意思是阻止。所以这个 ESV 是完全正确的。
我会工作，谁能扭转它呢？
希伯来人就是这么说的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现代翻译。
言语改变。
好的，这是免费的。
好吧，继续加油。
我们现在正处于圣经的中间。
我们正处于圣经的中间。
我们又来了。
主，你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。
在第15节中，主，你的圣者，以色列的创造者，你的王。
现在你觉得怎么样？
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重复以色列的圣者呢？
加强。
他是救赎主。 为什么要把以色列的圣者加为你的救赎主呢？为什么不直接说我是主，你的救赎主呢？有人说加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。它聚集在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好的，救赎将涉及的内容的扩展。与圣者的关系。说出证人的名字。这是以色列的圣人们。他在我们的救赎中所扮演的角色。是的，如果他是圣洁的，我们就需要圣洁。这是正确的。这是正确的。这是强调我是谁的一种方式。他是独一的圣者。没有其他的了。因此他有权利和能力做任何他想做的事。但感谢上帝，他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为了拯救世界而与人民立约。所以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。现在我喜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第16至20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他在海中开一条路，在大水中开一条路，他带来战车、马匹、军队和战士，他们躺下不能起来，他们熄灭了，熄灭了，像一根灯芯。他在说什么？埃及。埃及，出埃及记。现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不记从前的事，也不思念旧事。看啊，我正在做一件新事，现在它涌现了，你没有察觉吗？我会在荒野中开出一条路，在沙漠中开出河流，等等。如果上帝想让他们忘记出埃及记，为什么还要提醒他们呢？就在。给那位女士一颗金星。是的，是的。记住我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，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。但忘记我过去所做的事情吧，因为我的无聊阈值非常低。这次我将采用不同的方式。现在你看，我们人类往往会颠倒过来。我们忘记了上帝到底是谁，但是我们还记得他是如何做到的吗？你知道有人会转变。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。它发生在一次布道仪式上，有一个邀请函，里面写着27节经文，就像我一样，在第27节，这个人终于放手，拖过过道，跌倒在祭坛上，他们必须双膝跪下，而不是单膝跪下，他们必须哭泣，当他们祷告完后，他们站起来，做救恩的见证。这就是神拯救人的方式。神说，有时。这里同样的事情。哦，哇。他会来救我们吗？哦，我们知道他会怎么做。我们的一位女士要生孩子了，他们要把她放在幼发拉底河的篮子里，巴比伦人会找到她，他们会训练她，她会拯救我们。当我们准备出发时，幼发拉底河将一分为二，我们将。上帝说，不，我曾经这样做过。我想这次我会使用一个不知道我名字的异教皇帝。天哪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手表。手表。如此美丽。记住你对我的性格的了解，但忘记我是如何做到的，因为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。再次强调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神不能做新事。你认为太阳多久会从西边升起？不要屏住呼吸。自然被锁住了。自然不是独立存在的。自然不是独立的。大自然遵循一定的原则，但造物主上帝可以做一些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。哇。这和42年前的新歌 This is I knew 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？当我们到55岁时，我们将播放这首歌曲，当时上帝说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比你的意念高。现在不，我的话将会得到结果，但是黑，不要试图根据你的脑力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永远不会明白它。是的，这是我的台词，这是另一件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，你可以随意引用它。神总是始终如一的，但它却是不可预测的。神总是始终如一的，但它却是不可预测的。我们希望它是可预测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。我们不喜欢惊喜。神爱他们。好吧，让我们看看能否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们已经两分钟了。让我们再坚持一下。第22至24节是困难的。我会在前面说这一点。雅各啊，你没有呼求我，以色列啊，你却厌倦了我。你没有把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，也没有用你的祭物来荣耀我。我没有因供奉而使你们感到负担，也没有因乳香而使你们感到厌倦。你没有给我带来金钱上的甜甘蔗，也没有用你牺牲的脂肪来满足我，但你却用你的罪孽来加重我的负担。你的罪孽使我厌烦。 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希伯来人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献祭。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次，但上帝说，不，你没有。相反，你因你的罪孽使我背负重担，因你的罪孽使我疲惫不堪。你认为他在说什么？心脏，心脏，耶耶耶，你给了我所有的贡品，但你的心却不在其中。你继续生活在你的罪恶和罪孽中，并认为你可以通过给我一堆贡品来让我原谅你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准确地说，准确地说。嗯，你继续生活在你的罪恶和罪孽中。他说的比较直白一点。在那里，他说，别再带他们了。他说，在这里，你还没有做到。是的。对对对。我不想特别指责天主教，但可悲的是，这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观点。好吧，我去忏悔，念念珠，领受圣餐，现在一切都好了。但如果我们指责这些，我们就必须指责我们自己。保罗的可怕声明是，我们在新教中从来，从来没有谈论过，许多人因不配而为自己带来了诅咒。你最后一次听关于这个问题的布道是什么时候？是的，是的。但这是神在结论中所说的话，这是一个奇妙的结论。我是涂抹你罪过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了我自己。不是因为你们的牺牲，不是因为你们的奉献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旧约，新约。救恩是本乎恩典。顺服是对恩典的回应。这不是操纵上帝做我们想做的事的一种方式。谁为了我的缘故而抹去了你的过犯，我就不会纪念你的罪过。让我铭记于心。让我们一起争论吧。陈述你的情况，以便证明你是正确的。你的始祖犯了罪，你的调解人也违背了我。因此，我要亵渎圣所的首领，使雅各受尽毁灭，使以色列受辱骂。我有一种感觉，特别是第22-28节是特别针对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人说的。他正在谈论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什么会导致流亡？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白白的恩典并停止犯罪。好的，你一直很有耐心。谢谢。让我们祈祷。父亲，谢谢您的话语。感谢您为我们提供了美妙的真理。神啊，请帮助我们成为活生生的证据，证明有一位神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并且能够彻底改变我们。以你的名义，阿门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21节，以赛亚书第42章和第43章。